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要跟您聊一聊原生家庭。你有没有从小到大都非常非常的怀疑，或者是有一些的疑惑，说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我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小朋友？那成长的过程呢，带给我们许多的影响、伤害或者是祝福，我们会潜移默化地带入到我们新的家庭和生活环境当中。所以今天的课程以及下面两课的内容呢，我们都会谈到相关于原生家庭的话题。所以特别的期待每一位亲爱的朋友都可以针对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些经历，还有自己的一些记忆，来重新的调整和认知，对自己的认识，从上帝的眼睛当中来看我的过去、我的现在，以及期待我的未来。今天呢，真儿首先来挑战大家，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是我呢？当然我们从小都会问父母亲说我从哪里来的，可能统一的中国式的回答就是你是垃圾堆里捡来的，你路边我抱回来的，或者是你是柴火堆里面蹦出来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答案，其实对我们小时候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我们根本都没有想象到的。你的父母亲怎么样的回应你的十万个为什么，就会导致你后天怎么样对自己产生一个错误、偏颇或者是正确的认知。我们每一个人对自我的身份都有一定的定位，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我们或者看自己过高，或者看自己过低，很少有人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的。只有当我们信主之后，慢慢地学会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自己，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的问题，同时呢，也能够全然地接纳我们自己的本相。所以原生家庭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是成长于我们的原生家庭。不管你对你的父母亲是怎么样看待的，他们留给你的印象又是如何，我们都已经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到如今，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说，哎呀，我最不喜欢我妈妈的地方啊，我就传了他。哎呀，我最讨厌我父亲的为人处事的态度，突然我发现我自己也有。那这个时候我们又不得不回到一个前提之下去问自己，是不是真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娃会打洞呢？当然，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有个全新的开始，复活的大能不仅仅可以翻转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也可以重建我们的家庭。最关键的就是你有没有邀请耶稣的这个福音真正的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彻底的拯救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生长于原生家庭，我们不得不承认原生家庭的影响十分的巨大。就像我在手册里面向大家提到的那两个大的家族，他们的成长和他们子女世世代代的不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近前的家族和一个悖逆的家族所带来的不同的对社会的影响是有多么的天差地别。我们来看一看，一位是著名的基督徒作家，同时也是神学家，也是一个近前的圣徒爱德华兹，和另外一位叫做尤克斯的一位可能是无神论者，然后同时呢他自己也是一生坑蒙拐骗，无恶不作。就这两个人同一个世代的人，我们来看看他们两个大的家族下面产生了什么样不一样的对社会具有 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力的家族系统。爱德华兹的家庭呢，至今都被认为是美国最出色的一个神学家、思想家、传道人的家庭里面。到如今呢，有1390多人，其中涵盖了100位的大学教授、14位的大学校长、70位的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神学家、3位议员、1位副总统。这只是粗略的一个统计。那我们再来看看那一位无神论者，也是早期的荷兰的移民，叫做尤克斯。他的家族是怎么样的？人口数呢，当然就大不如爱德华兹的家族了，900多人，其中有310位流氓、440位残疾或者是性病的患者、130位坐牢13年以上、7位杀人犯、100位酒徒、60位小偷、190位的妓女、20名商人，其中有10名是在监狱里面学会经商的。我只是把这样的两个家族的例子来给大家看一看。那我们身周围也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就好比说珍儿自己的家庭，珍儿的祖上呢，在他们没有信主之前也是家道殷实，在当时的世代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书香世家。可是就在他们信主之后呢，也对整个家族产生了极其深重的影响，因为他们就不再以追求仕途或者是金钱、地位、名誉来持续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后代了。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最重要的家训就是竭心尽力地全然摆上服侍主。从珍儿记事开始，我的家里面的家训就是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所谓的现成的产品可以让我们购买一个牌匾挂在门楣上，所以就是我的祖父亲自写的毛笔字挂在门楣上面，提醒我们世世代代的下面的小辈晚辈都要以此为我们的家训，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我们家呢，其实总共只有3种职业，医生、教师和传道人。到目前，到珍儿这一代呢，已经是第5代了。到我的儿女这一代呢，已经是第6代了。同样是在我们的家族当中，除了这3种职业之外，你真的找不到另外一种职业。每一个职业呢，都是以传道授业解惑、言传身教作为我们立身之本。那我想这就是和我们信主之后祖上的一个非常看重在神面前的一个信仰的传承是有关的。在我父亲的大学期间呢，他有另外一位好友，他自己个人是信主愿意服侍主的，可是就在他愿意服侍主的道路当中呢，他退缩了，因为当时的环境非常的艰难，所以呢，他就从传道人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又改行去学医，因为当时他说学医可能有更好的出路。结果我们就看到他的全家人虽然也在神很多很多的恩典之下，但是他后面的后半生妻离子散，也在一个整个道路当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破碎和痛苦。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他突然有一天出现在我们家门口，流着眼泪的问我们能不能够住在我们家。于是我们家那天晚上就接待他，我就听到他在客厅与我父母亲的对话，他就边哭边说，因为我逃跑了，我从镇上逃跑下来，没有继续为主当兵打仗，所以今天我的孩子才会逃跑。原来那个时候我知道他的儿子因为吸毒和贩毒，所以呢就逃跑，从边界逃跑到另外的国家，而他作为老父亲，他一直就寻子，所以他就放弃了手中的工作，放弃了一切，变卖了家产去找寻他这位失丧的儿子。我的父母亲也陪伴他一起流泪，一起祷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亲耳听到他口中不断地强调说，只有那敬畏耶和华的家庭才是蒙福的， 因为我自己在神面前的小信和软弱，以至于我的儿女到现在通通都离开主，而我的这一生在未来我希望不要凄凄惨惨地下阴间。当然父母亲就给了他许多的安慰鼓励，然后就送他上了路。那是我的这一生第一次见他，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虽然我到后来并不知道他的结局是如何，但是对于小小的我来说，当时给我的冲击非常的大。那个时候我就亲眼看到了，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愿意选择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会对我们的家庭世世代代有一个深远的影响。因为神说，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就守约施慈爱，就赐福给他直到千代。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信实。而对每一个儿女来讲，我们从原生家庭当中应当学习到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真儿强调的，第一，你要认识那不可改变的。什么是不可以改变呢？就是你原生家庭，你的成长的背景，你已经到了如今的这个地步，所有过去已成事实的东西是不可改变的。不要纠结于那些不可改变的东西，不愿意成长，不愿意去面对可以改变的。第一，认识什么是不可改变的。第二，认识什么是可以改变的，就是我是不是从今天开始，我要努力的去追求神，寻求神呢？就像那天我听到我父亲去鼓励他的这位好友，他说，其实我觉得现在你要做的是放下这一切，因为你的孩子已经成年了，他如果要逃跑要离开，那也是他自己当负的责任。你现在要做的是全然的回到上帝面前，用你剩下的余生去好好的爱神，追求神，荣耀神，去服侍他，重新拾起你的那一份呼召来。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眷顾你。当然我不知道他的决定是如何，可是至少现今想来，真儿觉得父亲对他的鼓励是对的。因为你要认识什么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就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愿意被上帝改变，再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千万不要忙着去改变父母，改变配偶，改变我的过去，你只能够改变现今的你，以至于你的未来可以因为你今天的改变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三个认知就是要认识到，唯有神才是独一的改变者。我们不能改变他人，他人也不可能强迫我们来改变，唯一可以改变生命的是那位创造生命拯救生命的主。求圣灵天天的帮助我们，每一天的在他里面成长和改变。好，下面呢真儿就要来跟你聊一聊，你去认知一下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就是在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家庭关系当中，你去认识一下是什么影响了我的塑造，什么使我成为现今我的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们上面三代的婚姻关系是怎样的，家庭关系是怎样的。我会鼓励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都可以画一个生命地图，叫做 Life Map。大家有没有看过地图，就是高山低谷，然后呢可能你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一些细节，你可以从你的出生开始画起。然后在你出生之前呢，你的原生家庭已经有一个塑造了，你的父母亲他们是从怎样的原生家庭里面出来的，上面三代人的婚姻关系是怎样的，父母亲与他们的兄弟手足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一个大的家庭关系复不复杂，有一些什么样重复的一些家庭的罪，家庭关系的一些破口，你可以进行分析。从这个时候就开始画你的生命的地图，从你出生到你生命当中一些重大的影响你的事情，比如说搬家，家里面有人死亡啊，或者重病啊，一些突发的事件啊，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的一些重大的记忆，重大的伤害，或者是喜乐的事情，你都可以随着你的生命的进程，一岁什么事情，五岁，十岁，十五岁， 一直到你结识你现在的配偶，结婚，到你生子，整一个人生，你用一些重大的影响你的一些事件把它表达出来，一目了然。当你看见的时候，会帮助你去理解为什么我这么的易怒。有些时候我的心灵里面，情绪里面有一些的 hot button， 我就说那些热点，那些好像一点就爆的那些燃点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哦，原来在我小的时候，比如说我曾经挨过饿，如果我现在肚子饿的时候，我就会情绪低落，我就会陷入到恐慌或者是不安全里面，然后我就比较容易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很多人的一些情绪的爆发点是很低的，你都想象不到这么小的事情你为什么会暴跳如雷呢？原来这些事情在小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并不小，他很有可能已经很深地影响了他的一些情绪的记忆，记忆的肌肉已经养成了，我们会有一些条件反射。那通常呢，我们会称之为过敏的一种状态，就是对其他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因为对你已经有伤害，已经有记忆了，所以你就会过敏。过敏呢，其实直接的中文的翻译就是过度敏感，或者呢叫做 overreact， 就是对于某件事情呢过激的一种反应，其实它是不健康的一种状态。但是这些状态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的过敏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和我们原生家庭有很深很深的关系。比如说父母亲如果跟他们的手足关系当中非常的紧张，有很多的欺骗，很多的压迫，很多的暴力，很多的刻薄，你也会发现它会影响你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亲教导你们手足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时候的一种态度，有可能会过激的反应。稍微你们有一种正常的情绪的表达或者是不同意见的时候，父母亲就会打呀骂呀，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人生家庭让他非常的害怕看到兄弟手足之间自相残杀或者是彼此的谩骂，他们会有过激的反应。亦或者呢，他们如果有非常美好的手足关系，他们就会不去处理你们手足之间一些正常的冲突，导致了你们感觉在你们的手足之间的那种关系长时间是没有被处理过的，有好多积压的情绪等等，这些都是由于我们父母亲他们在处理他们手足的时候就带来的一些习惯。再好比说，哦，每一个人的性格性情和你在家中的排行啊地位啊都是有关的。老大呢，天然人的就会有一种责任感，就比较严肃比较认真，那最小的那个呢就会比较的释放比较的轻松，与人的关系也比较好。通常呢我们都说最小的那个 EQ 是最高的，因为很多时候父母亲到生到最小的那个的时候，他们也比较放松了，他们也不会那么的严厉了，这都会带到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面对我们自己个人的人生和关系的时候都会表达出来的。所以 Life Map 是我鼓励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都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我的生活的地图，生命的地图，从我出生到我现在为止发生的各种各样重大的事情，对我有很深远影响的事情，我把它列出来，然后让我看到的时候，我可以对我自身做出一个更标准的、更准确的、更客观的一个判断。另外呢，珍儿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原生家庭的有四大的生命当中的塑造。那珍儿呢是根据高伟雄传道、黄维仁博士还有霍尼他们的有关于原生家庭的一些研究和书籍总结了，给大家有四点的原生家庭的塑造。第一个呢叫做情绪按钮，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个 hot button， 就是最热点的那一个引爆点，很容易让我们一触即发的一个导火线，最怕最容易引起过度情绪反应的东西。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 hot button， 这个情绪的按钮，情绪的这个热点呢？我们需要关注并且发掘出来。第二个呢叫做隐形的誓言。举个例子，可能你从小你妈妈就告诉你说，女人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男人都是不可信的，或者告诉你说 千万要掌握经济大权，因为一个女人失去经济大权了，这个男人对她就不忠心了等等，这些就叫做隐形的誓言，就是你的父母亲根据他自己的经验灌输在你幼小的心灵里，让你觉得这就是一个真理，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有可能还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听过太多的姐妹从来没有去挑战过自己父母亲带给他们的错误的隐形的这些誓言，反而去挑战上帝的真理，或者是对方与自己不一样的一些标准。隐形誓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往往会造成决定性的影响。比如说很多的姐妹绝对不会选择放下工作在家去陪伴自己幼年的子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父母亲告诉说，在家的父母，家庭妇女是最没用的，是最不受人尊重，是最让人看不起的。所以他们觉得在家这是不可思议的一种选择，我绝对不会放下我受高等教育所得来的这一份优厚的社会的一个认同，而选择在家服侍那没有办法带给我成就感的婴幼儿。导致很多的孩子小小就被送进寄宿学校，不管父母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总之很多时候都是有可能母亲觉得怎么可能呢，我受了这么多的教育，我最后选择在家。这些都是一些隐形的誓言，是错误的，不符合神心意的，但是我们又奉为真理，作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指导因素的，这就叫做隐形誓言。第三个呢，叫做基本需求。原生家庭在我们的基本需求上面如果不满足我们，基本需求是什么？就是温饱啊、认同感啊、安全感啊、亲密感啊、性别认知啊等等，这些叫做基本的需求。如果原生家庭在这几项的基本需求里面没有给我们满足，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带着这一些残缺不全的一种需求进入到新的家庭关系当中，我们就会极度渴望认同，极度渴望亲密，但是又缺乏亲密，极度渴望安全感，但是又缺乏安全感，缺乏信任，导致你想看，如果两个人都缺乏安全感，在这个关系里面怎么可能建立互信互爱的基础？你想想看，在一个婚姻关系里面如果没有互信互爱的基础，那还谈什么二人成为一体呢？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需要重新去了解认知，是不是我的原生家庭在基本的需求上并没有给我满足，以至于我在我新的家庭关系里面常常表现出一种过激的反应来，过度敏感的反应来。比如说一些很有可能会破坏安全感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经常父母亲当着孩子的面争吵，或者很少考虑到孩子心灵和心理上的一些需求，我们呢对于孩子呢是溺爱，或者随便给一个电子产品作为一个儿童看护，使他们呢从小就陷于一种孤独和不安全感当中。同时我们如果常在儿女面前发飙，那爆发我们的情绪，非常的情绪化，这也会让孩子十分的没有安全感。如果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是我们没有安全感的一种环境，我们就需要去了解，哦，为什么现在我特别的对银行里的存款这么的在意，可能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贫穷，或者父母亲让我觉得只有钱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呢，你就一定要有一定的存款才能够带给你安全感。就好比说我的先生他的冰箱里面一定要塞满了，他可能才会觉得有安全感，因为他小时候饿过肚子。这对珍儿来讲呢，我从来不会因为冰箱里面没有食物就会觉得很恐慌，但是感谢主的就是在我们婚姻的生活里面慢慢慢慢我们彼此建立很深的安全感之后，他心灵里面很多这些童年养成的一些破碎也得到了医治，而很多方面真而觉得没有安全感的地方也从他那里得到了抑制。总而言之呢，你们要认知自己为什么没有安全感，为什么没有亲密感，而且呢也要特别的了解怎么去理解我们的配偶，同时去避免让我们的儿女又陷到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原生家庭当中。第四个 我们的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塑造呢，叫做人际互动，就是人际关系了。这个人际关系的互动，我们会发现在四种的人格里面呢，非常非常的明显是原生家庭的成长过程来培育出来的。比如说第一种呢，叫做 people pleaser， 就是讨好人的这种性格，我们凡事都观察别人对我们的认同，我们很害怕引起对方对我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不满或者是看低，所以通常呢，一个讨好型的人格呢，是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的，同时又不愿意能够负起责任来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角色负责和带领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生家庭的培育。第二个人格呢，叫做指责人的一种性格，就是他总是觉得自己的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所以这样的一种人呢，他的手永远是指责对方的。你会看到本来他的性格里面可能就有一些非常的有侵略性的一些性格，所以当他看到他人不好的时候，他比较容易出来论断他人、指责对方，而且看起来好像他自己是一个完美的、没有缺陷的人一样。这样的人呢，很容易造成对他人的伤害，也不容易真正的谦卑下来，从别人那里学到上帝所要他学的功课。第三种性格的人就是一种 people refuser， 就是他拒绝人。那这个拒绝人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看到人他就害怕，他就很难亲近，这有可能是跟他性格里面一些害怕害羞有关，或者是因为人曾经带给他伤害。如果我们的小孩从小曾经受过一些性侵，或者是校园的霸凌，或者是父母亲的暴力，他们就有可能形成这样的一个性格，就是因为他对人是没有信任的，所以看到人的时候他的潜意识是拒绝的，他不愿意进入到一个亲密关系当中去与人建立这种彼此信任的关系，所以这也是一种性格。第四种性格呢，我们称之为小丑型的性格，就是你永远看不清楚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因为他总是一切都嘻嘻哈哈就解决了，从来不会严肃认真的来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难处，他也不与人分享他真实的生命的状态。所有这些都是原生家庭成长的过程当中引起来的，我们都需要一一带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医治、光照、洁净，同时呢，又是重新的翻新我们，用福音的大能使我们复活过来，在基督里面做一个新造的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正儿真的鼓励大家要记得几段经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基督的救恩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认识原生家庭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紧抓住那些不可改变的不放，而是学会将这一切放手交给主，让福音的复活的大能来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全新的一个基督里的新人，焕发新生，成为他人影响和祝福。我是林真儿，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一个美丽避风港，通往温暖的方向。家，一座强壮的灯塔，安心降落的地方。把爱存进这个家，拥抱会带来希望，让爱重新发出温柔声。